徽宗听完宗泽的话，啪地拍桌案：“宗泽，你真会狡辩，放走了杀人凶手岳飞，就是和他通通作弊。来呀，推出去杀！”徽宗话音刚落，就听有人高喊：“万岁，刀下留人！”这时从文坂走出一个人来，这个人有40多岁，头戴金翅乌纱，身穿白缎子蟒袍，腰横玉带，大红中襟，厚底的官靴，往脸上看，面薄如玉，三绺黑胡，面带忠厚。这个人正是朝中探师李刚。李刚怀抱象牙护板，撩衣跪倒：“万岁，臣有本奏。”李爱卿，您要给宗泽保本。万岁，方才文臣听了张丞相和宗泽之言，岳飞和小梁王定下生死文书，不管谁死都不应该偿命。现在小梁王死了，叫岳飞抵命，如果岳飞要被杀，万岁您能叫小梁王抵偿对命吗？绝对不能，岳飞就得算白死，因为他是草民，柴贵是官，这样官官相会，不能一视同仁，天家举子肯定不服，不用宗泽煽动也要闹事的。再说小梁王死在岳飞手，与宗泽无关，现在杀人凶手逍遥于法外，主考官倒被绑被杀，万岁这可不公平啊。尤其宗泽是我朝两代托孤老臣，为国家南征北战，东打西杀，立下汗马功劳，如今须发皆白，年至花甲，没死在乱马营中，倒死在朝内，这恐怕不合适吧，还望圣上开恩，赦免死罪为好。这时满朝文武呼啦一声全跪下了：“万岁，我们也为宗大人保本。”徽宗听了李刚的话，觉得也有道理，文武又都保本，如果我杀了宗泽，怕文武不服啊，也罢。李爱卿，看在大家求情的脸上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，将宗泽削职为民，谢万岁。这时候有人把宗泽推回来，谢过不斩之恩，老人家含着眼泪走下金殿。徽宗传旨叫张邦昌：“张爱卿，你为梁王操办丧事，要金顶玉葬，国库多拨银两安顿家属，另外要抓住凶手岳飞。”“臣遵旨。”“万岁，还有一事奏明我主，免去宗泽元帅之职，还需有人代理，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。”“老爱卿，你现在冲孤要元帅，哪有合适的？臣愿保举一人，右军都督王铎就可以代理元帅。”“好，孤准旨，让宗泽明日交出大印，镇京元帅就有王铎代理。”随后他一抖袍袖，起驾回宫，满朝文武全下了朝。张邦昌心里高兴，把王铎叫过来：“王大人，恭喜你高升啊。”“哎呀，多亏丞相提拔。”“王大人，为抓住岳飞，现在京城四门紧闭，把科场的举子全关在京里，可容易闹事儿了，所以你在3天之内必须开城，可是在开城之前一定要把岳飞抓住。”王铎一听一皱眉：“哎呀，丞相，这可难了，京城这么大，人口这么多，要想抓住一个人，那不是大海里捞针吗？”“哎，并不难，你想，京里一说抓岳飞，他 他本人一定害怕，无处投奔就得找宗泽，所以你带人马埋伏在宗泽家附近，这叫埋下陷阱擒虎豹，撒下香饵钓金鳌。如果在宗泽府抓住岳飞，他就得打窝藏凶手之罪，要了老儿的狗命。王大人呐、啊，咱们抓岳飞可是为了杀宗泽呀。对，张丞相，咱们还应该怎么办？一会儿我派张俊各处的巡查，今夜要多加岗哨，断去行人，挨家搜找，没个找不到。丞相，如果岳飞要是真落到宗泽府，可非你对付他不可呀，我们全不行啊，你还得亲自出马。好，到时候你给我送个信儿，我马上就到。是，有王铎点兵直接奔宗泽府。再说那宗泽被雪了官职，在朝中没有停留，带着贴身的家将宗仁往家走。一路之上，宗泽心里非常难过呀，心想这件事情明明是岳飞有理，还闯个杀身大祸，自己为国求贤闹个丢官罢职，哎，看来这是伴君如伴虎啊，当什么官，做什么元帅，还是无官一身轻，过些日子回归原地务农去吧。宗泽战马走得很慢，这时候就看街上军队增多，来来往往的调动频繁，再看行人渐少，买卖铺户都关门了。宗泽一瞧，不好，这可能是张邦昌下毒手要抓岳飞，真要是岳飞落到奸贼之手，是九死一生啊，像岳飞这样人才是不可多得的。可恨天子天残言不纳忠语，国家危在旦夕，利益还在梦中，得想办法搭救岳飞处理虎口。宗泽光顾想事儿了，到府门还往前走呢，宗人一带马的缰绳，老爷快下马吧，到家了。宗泽这才下了坐骑，刚才早有人给家里送信儿了，知道宗泽丢官罢职。在这个时候，门口有个小公子，年纪在个十五六岁，头戴公子巾，身穿百花袍，面如团粉，细眉朗目，鼻直口正，齿薄唇红，长得好看，肋下佩戴一口防身的宝剑，正是宗泽的儿子，叫宗方。宗泽是老来得子，就这么一个孩子。宗方一看父亲头上十三区赞缨没了，就知道把官丢了，也没敢多问，只是深施一礼，爹爹您回来了。宗泽嗯了一声没言语，转身进了府，来到了书房坐下，是二目出神，心里反复的琢磨，街上御林军出动，各处的搜查，如果岳飞这样的英雄被害，岂不是黎民百姓的灾难？不行，我得找着他。宗方啊，你去到后边取一百两银子。是。宗仁，你准备两匹马跟我走。宗仁一乐，老爷恕小人多嘴，我打听一下，这阵儿你要上哪儿去啊？我要找岳飞去。哎呀，去不得呀，你老为岳飞的事儿已经丢官罢职，现在全城抓他，张邦昌又诚心找您的别扭，您岂不是自找苦吃吗？再说您这一丢官，老夫人在后边很难过，正想等您唠唠，衙门的公文又不少，您又没听理，再管岳飞的事儿，怕您奴才多嘴。是是是，宗仁，你是一番好意我明白，可你怎么知老夫的心事啊？丢官是脚，为国求贤为大，今日岳飞之才，智谋强似当年的韩信，勇猛 敢比霸王项羽。目前藩邦连年入侵，国家用人之际，岂可使此栋梁？是小人无知。宗方忙说：“爹，皇上昏庸，信任张邦昌，还保他干什么？”胡说。宗泽把脸一沉：“你是个孩子，懂得什么？虽然皇上一时的听信张邦昌，可是藩邦入侵，烧杀抢劫，百姓遭刀兵之苦，平外患，保国土，为国为民，乃大丈夫之天职啊！”宗方听完，往后倒退了两步，不敢说话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家人风似风，火似火的跑进来：“老爷，我们门前来了不少的御林军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在这直转悠，还直探头往府里看呢。”宗泽听完点点头：“好，我知道了，退下。”宗仁忙说：“老爷，是不是来找岳飞的？要是这样，您更不能出去了。如果您不出去，岳飞还能多自在一会儿，您一出府，人家跟上您，倒牵连了他，你看怎么办好？”这个宗泽左右为难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岳飞到底上哪儿去了？花分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再说岳飞弟兄反出五科场，急忙奔店房。到了店里，付了店钱，哥几个骑马出来。岳飞就说：“咱们快走，一会儿张邦昌准派人抓我，走晚了城门关闭，咱们出不去。”好，他们紧催坐马来到城门这，这么一瞧，可就傻眼了。眼看着兵丁正在关城，千斤闸一落，城门关闭，上了大栓，咯噔就锁上了。就听有个千总喊：“哎，张丞相有令，马上关城，要捉拿白马银枪白脸的小将凶手岳飞。所以你们有亲的投亲，有友的靠友，今天不开城了，等抓住岳飞再放你们出城。”这喊的赶考的举子、屠城的客商、串亲戚走娘家的姑娘媳妇、老头老太太是又喊又哭：“为什么不让我们出去？我们没地方住啊，你把城开开。”那不是白说吗？岳飞一拨马往回就走，哥几个跟着，这个意思呢，回江记老店。可是没到店房，离远就看见店房已经被包围了。岳飞明白是抓自己的，兄弟们跟我走。哥几个战马就拐进一条胡同，他们刚到一个胡同，迎面过来十几个御林军，边走边喊：“别让白马银枪小白脸岳飞跑了，站住！”牛皋说：“大哥不好，你这个马这个枪太扎眼了，来咱俩换换马。”“那我骑扎眼，你骑就不怕了？”“哎，你骑我的黑马，我是黑脸的，骑你的白马，这就能差不少。”“也好。”岳飞急忙下了马，哥两个到个背景地方把马匹换过来。他们弟兄五人今天四更天吃的早饭，五更天进的五科场，中午没吃饭，现在已经下午了，眼看要黑了，还没吃东西呢，所以全饿了。可是谁也顾不得呀，只有老疙瘩王贵问岳飞：“大哥，咱们上哪去啊？我都饿了。”岳飞一想，大闹五科场惹祸的是我，便连累这哥几个，想到这儿说：“四位贤弟，你我弟兄分手吧。”牛皋说：“干什么？叫我们上哪去？”“兄弟啊，我枪挑梁王，闯下大祸，满城在抓我，咱们在一起，你们不是跟我吃瓜唠？分开，你们另找店房住下，弄点吃的，剩我一个人就好办了。”“那可不行，大哥，咱们是生死弟兄，死活得在一起，什么叫吃瓜唠啊？依我看，咱们干脆倒返京城，杀皇上，宰赃官，另立大清。大哥，咱们保你了。”岳飞把脸一沉：“牛皋，不许你胡说。”汤怀忙说：“大哥，留下你我们不放心呐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两个人是活的。”“兄弟， 一个人目标小好躲，我自有办法，如果都到一块儿，恐怕都躲不出去啊。回过身来他又嘱咐牛皋，二弟你要听我话，这里除了我就你岁数大了，你领他们找个店房住下，等开城门再出城回老家。
那哥哥呀，我们分手什么时候再见面呢？
这个岳飞想了想，这么办，离京城20里有个招风镇，等你们出城之后到招风镇等我3天，3天之内我要是不到，说明有危险了，各位速回永和庄，多替我照顾老母和你嫂子李氏，如没有意外，我一定到镇子找你们。
好，
牛皋挺热心肠的，听岳飞这句话心里很不好受。
大哥呀，我就是不忍分开呀。
不分不行，互相牵连，别惦着我，我去找松元帅，他一定想法救我。汤怀想了想，也对，就这么办吧。大哥你可注意。
牛皋说，这么办吧，把马还给你吧。
不，这是匹宝马良驹啊，日行1000，夜走800，不能落在贼人手。兄弟你骑吧，我要是回去你再给我，我要回不去，战马就送与二弟。再见。说完啪地打战马，是直奔大街跑去。这哥几个看着岳飞的身影，真是难舍难分，直到看不见了才奔店房投许。这时候天已经黑了，御林军仨一群俩一伙盘查过晚的行人买卖铺户，还有巡岗下夜的兵丁，一队队一行行络绎不绝。岳飞战马刚一到街上，迎面正好过来几个御林军，冲着岳飞喊，站住，下马检查。岳飞见事不好，心想五科场的御林军全认识我，他赶紧拨马拐进胡同，刚走几步，正好从岔道上又过来几个士兵，站住别走。岳飞想也别废话了，我躲了吧，他三拐两拐就拐糊涂了，不知上哪儿了。岳飞头次进京，再一钻胡同，弄不清东西南北，后边御林军就喊，站住不许走。岳飞心里着急，我上哪躲一下呢？松元帅衙门我也找不着了，再说找着也不能去，这不是给人家添麻烦吗？这可怎么办？他一带战马刚冲出这个街口，迎面哗的一下过来100多士兵拦住了道，站住走不了了。岳飞一带战马抬头一瞧，哟，在士兵当中有一员老将，正是右军都督王铎。王铎一阵的尖叫，岳飞这回你往哪儿走？你先换了马我就不认识你了。岳飞心想，和他打吧，他是朝廷的命官，拒服欧差自己的罪更大了，不打怎么办呢？哎，36招走为上策，跑吧。他啪在马的3叉骨上猛拍一掌，拨马就跑。这时候就听了街上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铜锣之响，抓凶手，往那边跑了，拐弯喽。岳飞往哪一拐，准有人堵截。再看后边骑兵步兵一起追，王铎也是紧紧追赶。3转2转，岳飞拐进个小胡同，这个胡同可挺肃静，特窄，只能走一辆车，两旁边都是1丈5尺高的大墙，所以里边黢黑。岳飞慌不择路，一提战马就进来了，士兵们可不敢进，因为岳飞在暗处，他们在明处生怕遭了暗算，所以唰就把胡同口给堵住了。岳飞，这回看你往哪儿跑，来呀，往里射箭。岳飞也不管他们喊什么了，一提战马往里就跑。这个胡同还挺长，足有2里多地。等他走到头，抬头这么一看，哟，岳飞可傻了，原来是个死胡同，走不过去。
这可怎么办？后边再喊，前边出不去，难道我就落在这些人的手里了？岳飞的汗就下来了，方才这一阵跑，战马也累出汗了，这可怎么办？等他脑子冷静了一下，仔细瞧，哦，旁边有个小角门。岳飞下了马，轻轻的一推，很巧，这个门没锁，滋溜开了。岳飞也是慌不择路啊，一想躲一时是一时吧，牵着马推门就进来了，回手把门关上，再看个门铃上还挂着锁，没锁呢，嘎巴把门锁上。岳飞牵着马往四周看了看，借着星斗之光一瞧，这是个有钱人家的花园，当中是甬路，两旁边栽着花和小树，远处模模糊糊的有太湖石、养鱼池，不远还有小凉亭，前边是宅院。岳飞的心里是蹦蹦直跳，这是谁的花园呢？这时候影影呼呼就听墙外喊，快把这片宅子包围起来，报告王大人，岳飞在这院里呢。岳飞一想，在这院待着不行，一会儿御林军跳墙进来，我非被抓不可，还牵连了本宅的主人，得躲一躲。想到这儿，他牵马奔了凉亭，还没等到的凉亭前呢，从那边转过一个人来，手里提着灯笼，一看着岳飞还吓了一跳，谁干什么的？岳飞压低了嗓音说，这位哥哥别怕，我是行路之人。胡说，走道了，怎么走我们家院里来了？一定是个贼，来人呐！他这一喊，从前院冲出十几个青衣小帽的家人，呼啦就把岳飞围住了。挑灯笼的人问岳飞，说实话，你是干什么的？
这啊，我是行路之人，因为外边御林军抓人，我一害怕就进了胡同，跳到花园里又没法出去，望各位原谅吧。这人举起灯笼照了又照。
你姓什么？
这个
怎么姓什么都忘了？
不，众位哥哥，请问这个宅子主人是谁？
啊，你问这谁家呀？告诉你，这是宗泽宗大老爷府。
哎呀，那是我的恩师，我乃岳飞，我要求见宗元帅。
啊，你就是岳飞呀？我们听说了，你杀完了人跑了，连累我家老爷为你背黑锅，丢官罢职，你可来了，跟我走吧。
他抓住岳飞往书房就去。宗泽和宗方宗仁正在书房里商量找岳飞的事儿呢，家人进来了，老爷，岳飞叫我们抓住了。
嗯，
宗泽你听这话就是一愣，
家人，你说什么？
方才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把岳飞给你抓到了。
宗泽的心情和他不一样，心里也是又惊又喜。
好，快请。
家人心里好不乐意，心想，元帅，你的官都叫岳飞闹没了，还请他呢？
快去叫他进来。
哎，家人答应，来到了外边。岳飞，叫你进去呢。岳飞一打连长，一看里边坐的正是宗老元帅，这是又惊又喜，撩衣扑通跪倒。
老恩师，是我岳飞连累了老人家，五科场没有您老人家相助，我岳飞早死了，多谢您救命之恩。
说完磕了三个响头。宗泽用手相搀，
哎呀，岳飞，我正派人找你呢，你来的太好了，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，然后送你出城。这次你在五科场虽然没受重用，是因为奸责挡道，万岁听了谗言不纳忠语，但是你不可灰心，回家之后母亲堂前多多尽孝，文章武艺不可荒废。现在北国连年侵略我国边疆，百姓难免受刀兵之苦，将来有用人之时， 老夫与你写信，你要见着老夫的书信，可一定得来呀。
老恩师，你放心吧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况我岳飞乃男儿汉，大丈夫，如果有刀兵之苦，我必然跨马天征。
好，老夫有一身盔甲赠给你，快收起来，我送你走。
刚说到这儿，就看家人慌慌张张的进来。
老爷，大事不好，
有右军都督王铎和丞相张邦昌带领1000御林军包围了宅院，口口声声叫你老人家把岳飞送出去，不然要进来了。我们说通禀一声，他们不让，已经带100人闯进来了。
宗泽倒吸口凉气，岳飞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出去看看。
宗泽出了书房，直接奔前厅，刚走几步，迎面正碰上张邦昌。张邦昌皮笑肉不笑的一乐，宗泽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来呀，搜捕，抓岳飞。